谈教育，聊生活，连接他人，探索自我。亲子天下 Podcast 陪伴你的每时每刻。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关系相谈说，我是品浩。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先祝福所有的妈妈们啊，母亲节快乐。我相信这一天大概大家都会围绕在和母亲有关的主题上了。那不过因为我自己倒是想要蛮去细致的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聊聊关于母亲这个角色的一些处境啊，远远不是一个母亲这个字就能够简单涵盖跟定义的。那你看每一个母亲的角色其实都是非常多重啊，不但是这个孩子的妈妈，然后丈夫的妻子，那同时也是爸妈的女儿，更多时候也是婆婆的媳妇啊等等。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些，你看每一个角色它其实都是一个关系，一个关系就是一个责任的承担哦。所以在不同的这个世代之间穿梭，然后在维护每一段关系的同时，我发现母亲其实又要付出非常大量的心理负荷跟情绪的劳动。类似像这样的代间多重的角色跟现象，现在有一个非常贴切的形容词，就叫做三明治世代。我们来跟大家聊聊三明治世代的妈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来了解他们在三明治的这个多重关系中的一个纠结跟冲突。那既然主角是母亲，那当然就不会是我来分享哦。我们今天邀请到呢，这个同样是三明治世代，而且是深深了解这个三明治世代各中滋味的萧同文主播来到关系相谈所的现场，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主题。Hello， 同文姐。
Hello， 品浩。然后所有的这个关系相谈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跟你讲哦，我真的很少当来宾。
我懂。
然后你的声音这么有磁性，开始我都很怕我那个打乱了你的这个
完全不会
质感，你知道，因为我就是一个
声音出来就整个就是哇，
因为我就是一个在生活当中笑闹以度日的人，对，所以呢，
是是是，
这个希望不要破坏你们节目的质感，
没有没有，我们的质感因为你有大大的提升，好不好？
是是是，
我刚刚还在犹豫说我要不要介绍同文姐，可是我相信就我们听友知道同文姐的应该是没有人不知道，对，所以我在想。想说，哎，那我介绍一下同文的一些简单的背景就好了，因为其实知道同文姐应该是大家跟我同一个世代的人，
看我新闻长大的吗？
应该是说陪伴着我们一起度过人生当中很重要的阶段，对不对？哦，所以说，哎，对我们的印象来说，哇，同文姐是一个非常知性又优雅的，不管是在职场上也好，在家庭里面也好，我相信很多人在追踪同文姐的粉丝专业的人，大概也都知道，哦，同文姐其实也是一个母亲，然后育有两个子女，其实家里面有时候还有很多长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照顾的对象。好，然后呢，他几年前也经历过一个攸关生死的一个大病。好，那走过这些非常多不同的关系经历，那你会发现其实这当中种种的滋味也反映出了我们这个世代三明治女性所要面对的很多的困境跟挑战了。非常巧的就是说，同文姐刚好在近期就有一本新书上市，
对
不对？那这本书呢，我侧面的消息了解到，哦，这本书的名字非常能够反映我们当代的母亲的一个处境跟身份，它的书名就叫做《三明治妈的多重宇宙》。哎，不要误会啊，我的那个断句我再把它断一下好了，《三明治妈好的多重宇宙》。
对对对，
那副标就是意外总会随时上门，保持 chill 才能见招拆招。你在这本书里面你就带入那个名词，我就觉得哎，我就要先问问你啊，因为这个词我一直都有一点不是很确定，就 chill 这个东西，你怎么会把 chill 这个名词然后带到三明治妈这样的一个这么多的纠结跟冲突当中的书名，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其实说句实在话，我要老实说，因为我这人就是没有办法说假话，chill 不是我想chill 呢是我们这个非常厉害的亲子天下的团队，这次是我第一次跟亲子天下合作出书，那我真的见识到这个整个的编辑团队有多么的强大跟认真哈。那其实是他们在看完我的书稿之后他们想到的，那时候他们提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很棒，因为他们看到不管我是在我自己健康的状态，或者是在面对父母老去的过程，因为我是独生女，所以其实可能我的责任或压力都是比一般的人来的大，那或者是呢面对两个这个年龄差距比较大的孩子，需求也都不一样的状况之下，就是好像一关又一关一关又一关，但他们在里面看到就觉得我好像就是在面对每一次的一些困难跟关卡的时候， 我不会去把它视为一个让我多么痛苦，或是我其实是有痛苦，我有情绪在里面，但我还是会用一些比较就是反正问题来了我就把它解决掉的这种方式去度过，然后也可能会调侃自己，那或者是开个玩笑等等。所以他们就觉得 chill 这个字感觉很适合用在我们压力这么大的状况之下，就是大家都有压力，大家都有困难，大家都有问题，但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 chill， 可能就是在谈笑之中努力的去度过这些事情，给自己一点打气，然后优雅一点，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了解了解了解、欸，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就 chill 这件事情非常能够体现你在书中想要传递出对于三明治妈妈的这个角色当中，在经历过这么多的一个冲突或者是纠结或者是说你的挑战之后，我们仍然可以保有一个对自己的很正向的一个心态，然后再面对这些吗？
是耶，你知道因为当时在写这本书的时候里面当然有很多会比如说就像前面讲到我因为检查的关系，健康检查发现自己肺腺癌，那非常幸运的是因为很早期发现，所以是零期原位癌，所以这个手术切掉就没事了，然后它就算治愈了。那在那个当下就是我也没哭，而后来我的朋友当我全部都处理完，我的朋友知道的时候，我朋友哭得半死，他就说你怎么都没有讲，然后你怎么也都没有告诉我们让我们可以帮帮你或什么东西，然后他就觉得说当我们身边有朋友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都会哭，可是怎么事情发生在你自己身上你怎么不会哭？我其实有想过，就是因为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哭好像也解决不了问题啊，那我把精力放在别的事情上好了，例如我去找资料啊，或是我去想办法去安排所有的事情赶快把它处理掉就好。所以我就在想说 chill 这个事情，就是其实平浩老师最能够理解情绪对一个人会带来的影响。chill 它其实是一个希望你在情绪上，即便这件事情可能对你来说是个困难，可是你在情绪上不要那么去把它看得就是啊完蛋了多严重什么的，我还是可以轻松一点的去度过它。这个有时候是要练习了，我觉得我就是还是比较乐观的那种天生乐观的态度去面对一些人生的事情，大概是这种感觉。
了解了解，我觉得非常可以体现那种乐观在面对生命当中或生活当中非常多挑战跟纠结的时候你的一个基本的态度。你说练习这件事情我觉得蛮好奇的，也就是说我可以想象啊，就是说作为一个三明治时代的母亲，她就如同你刚刚所分享到的那些生活当中的任何方方面面的东西，其实全部都没有一件是好受的，或者是都是很多的冲突。你自己怎么在这个乐观的基础底上去可以在面对这些每一个都很心累的事情的时候仍然可以保有那一份，你知道就是那一份动力？
我觉得我还是相信人的个性有一部分是天生的，但是应该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你在后天遇到很多事情之后你自己慢慢的慢慢的去学习的过程。那我觉得我天生是一个比较乐观跟快乐的人，也跟我爸爸教育我的方式有关系。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小学的时候，我记得我爸爸就跟我说过，就是人生没有，他说没有什么 exactly 那个字哦是什么忘记，但他的意思就是这个世界上哦没有什么痛苦是过不去的，然后没有什么困难是解决不了的，大概类似是这样，就是没有什么关卡是你没有办法跨越的。所以我觉得从小他就是让我看到，就是说好掉眼泪都是一种软弱的表现。我是独生女，我觉得他其实某种程度上可能对待我的方式也跟对待儿子没有差太多，他会觉得掉眼泪没有什么好哭的，但 我是一个很爱哭的人啦。可是我觉得这个观念其实是在我心里面帮助我在人生当中，其实在每一次的困难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就是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我爸爸说的哈，没有什么困难是解决不了，没有什么痛苦是忘不掉的。那当然跟我的工作有关，因为我的新闻工作其实实在看到太多太多的东西，所以当你看尽很多的人生百态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其实我们常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们说痛苦跟幸福都是比较出来的，所以在很多时候碰到的时候你就会想啊，其实我已经比什么样的状况好多了。当你觉得自己其实没有那么糟的时候，你真的就会没有那么糟， 这个是我一直觉得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宇宙意念法，但我是真的这样认为。
了解，
对，所以我说的练习其实就是这个过程。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东西，你是看过之后，因为我是一个共感比较强的人，我会把自己跟一些事情做连接，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其实也还蛮幸福的，也还蛮幸运的。
对，我觉得你刚才那句话就是把伯父带给你的那个概念，我觉得蛮疗愈的，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事情过不去，没有什么事情不能解决。
对对，
当有这个念头被烙印在脑海里面的时候，感觉上眼前的困扰或者是眼前的困境好像就是这整个路程当中的某一个阶段跟关卡而已，所以说它终究还是可以被度过的。所以说我觉得那个带给我们一种希望感，就是说事情不会永远都是这个样子，它就是一个历程，那这个历程是可以被度过的。
其实如果相较于平浩老师你常常跟我们聊的一些，就是你在这个事情发生的当下，到底你现在在讲的东西或在想的东西或在困扰你的东西是这个事情还是这个情绪，我觉得其实我爸爸跟我讲的这些话，他是有助于我脱离情绪。
啊，了解，
就是我看到这个事件跟这个困难的本质，我把情绪拿出来。如果今天我觉得痛苦或什么，那个是一个情绪，所以感觉上其实是有点类似，只是爸爸他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其实也都不是，但是我觉得他是可以帮助我在不管你是面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或是面对父母亲的病痛，孩子难以处理的问题，这些我觉得我能够学着先把情绪拿开，看到事情的本质。可能因为这样你才有办法 chill 吧。
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爸爸或许不是心理学的专家，但他绝对是生命的专家
导师。
对，所以说 我想他在生命的经验当中可以带给很多这个学习。你刚才讲到那个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情，我觉得对，真的就豁然开朗。就是人家不是都说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解决，没有什么事情是钱不能解决的问题，对不对？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那只代表你不够有钱。哎，有了目标了，又可以开始往前。
就是没有什么痛苦是吃一顿没办法解决的。如果吃一顿没办法解决，就吃两顿。
吃两顿。我们找到了很多努力的方向。
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子，你知道吗？
可以很多疗愈。
我每天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在疗愈自己。有用，有用。虽然讲起来很好笑，但真的有用。
有用，我完全认同有用。就不是吃就是花钱等等之类。就是啊，都是一种饱足感，都是一种疗愈的来源。
对对，
当然我们不是主张过度消费啦，但是对对自己消费是重要的。
对对对，
不过我刚才听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说爸爸在这个阶段，就在成长过程当中带给你很多的可能在人生的哲理上面的一些态度。那经历过了这些成长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家里的长辈也迈入到一个比较年迈的一个阶段。对于一个三明治的，你知道，就是夹在这么多的关系当中，在面对家里的长辈的时候，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我自己个人的体验是，这其实有时候是很多无预警的一些压力会出现。好，那照顾上的身体健康上的等等，那甚至是面对失落的这些等等的，你自己怎么在书中呈现这些想要分享？
其实现在因为高龄化的关系然后也少子化的关系，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兄弟姐妹也不多。虽然我是独生女当然少，我的独生女就是真的我们家只有一个孩子，不是说我是唯一的女儿，就是我就是唯一的一个孩子。那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就是不管是我是品浩或者是我们现在正在听的听众朋友，我们其实都很有可能就是在你没有预期的状况之下，你就开始必须要踏入长照这个阶段，就是照顾自己的父母亲。而且可能没有很多人能帮你替手，如果你的兄弟姐妹不多的话。那我觉得我也是在一个，我在书里面其实有提到，我也是在没有料想到的状况之下。那因为身为独生女，其实我跟我爸爸妈妈从以前从小到现在我们的关系都是非常紧密。你知道我没有办法离开我爸妈太远。
太远那个是物理上的太远吗？
对对，就是不安。你知道就以前其实我在新闻工作的时候，我有好多次机会，其实我是可以得到办公室大家都非常想要的职务。
okay.
但他要离开台湾。
OK OK，
我每一次都拒绝。那我拒绝的原因，你知道那时候比如说那时候两岸刚开始有记者派驻的时候，你知道那时候大家都抢破头要去。为什么？因为第一个那是历史，对不 对？第二个就是大家都想要去当第一批可以更了解对岸跟更了解两岸关系的记者。那再讲俗气一点，就是那时候这样的一个职位都有两倍的薪水
啊，一定去。
对
对，
可是我就婉拒。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大家知道其实早期的时候凤凰卫视有蛮多从台湾过去的主播
啊，对，
然后每一位后来都是哇不得了，都是一线当家这样。我其实在那个时候也是有机会过去，但是我也婉拒。那原因就是因为我父母只有我一个孩子， 那时候我还很年轻，我才20几岁，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万一他们有什么事情，我没有办法马上在旁边处理，这是不行的。所以一直以来我就是跟父母亲的关系就是这么密切，但是其实以前到现在他们也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我。然后甚至在我之前比如说我的婚姻有点状况的时候，或者是到我后来就是安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一直是我最坚强的后盾。一直到几年前都是，但就在几年前突然间我妈妈就是出现了一些平衡方面的问题。因为她本身就是很焦虑的个性，一直以来都很焦虑，她就开始焦虑又恐慌，然后又陷入老年忧郁，所以她根本没有办法出门，那把自己整个限缩起来，她只是脚步不平衡，但是她把她自己弄得完全失能的状态。所以我是在完全没有想到的状况之下，突然间变成我必须要照顾我妈妈。所以那个时候当然就经历了这些年很多的，不管是在实际的照顾跟你在寻找资源方面的一些学习之外，其实最大最大我觉得是心理方面的不能接受。我有好多年我是没有办法接受，就是我妈妈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会突然间觉得她本来是帮我最多的人，她怎么会现在突然间变成什么东西都需要我了，而我自己还有这么多的事情需要处理。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才刚开完肺部的刀没有很久。对，所以我觉得在情绪上我痛苦了很久，因为这样其实跟妈妈之间有很多的冲突，你会怪她觉得你为什么不振作一点。因为你看回到我刚刚前面讲，没有什么困难是过不去的，你有问题你就是面对。但她就不是我啊，
对，
她的个性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啊，还好我不是像到她，我是像到我爸。那所以他都已经70几岁，你要他怎么改，他不可能改的。可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太痛苦了，我曾经痛苦到我会不敢打电话回家，我要打电话回家之前我都要先就是深呼吸给自己做一个心理建设然后再打去。为什么？因为他每一句都在抱怨，每一句没有一句是开心的，每一句都在抱怨，然后你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都没有办法表示感谢。我后来才理解，因为他太痛苦。虽然我觉得如果今天是我，我不会这样啊，在我看来这没有什么那么严重的，比你严重的人多的是，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但我真的没有办法用我的角度来看他。而且他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你都不知道老了有多痛苦。说句实在话，真的我们都没老过啊。
没错，
我也不知道我将来老了之后会不会变这么难搞。
对，就还不在那个位置，其实真的没没办法。
所以其实这是长达好多年的，就是我觉得最痛苦的其实是心理上的那种痛苦。所以我在书里面其实写了很多我是怎么样去慢慢慢慢去梳理我自己。而在梳理我之前，我其实还去梳理了我妈妈自己从以前到现在，也许她的原生家庭，她自己的为什么他之所以会现在是这个样子的很多的原因。我开始想去理解他，开始不是这么一直想的就是我要去改变他。对，
了解。所以你刚才讲到这个部分， 我有个好奇，就是说所以透过当对可能家里长辈的一个他的人生的某一种脉络的厘清的时候或理解的时候，这个对你自己在找到这中间的某些交错的平衡是有帮助的吗？或者是
我觉得一点点，确实是有一点。就是说你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的比如说愤世嫉俗啦，为什么他讲话总是这么难听啊。我觉得很有趣哦，就是母女之间好像永远都是很难避免会是一种很爱又就很微妙，有时候真的是又爱又恨。
对，
母女之间常常是这个样子。我真的非常爱我妈，可是我可能没有办法跟她讲话超过多久这样子。因为她太悲观，她太沮丧，太负面。我曾经跟我的朋友说，哦，我觉得宇宙前三大负能量都在我妈身上。我想看，就是
我相信蛮多人应该都非常有可以感到呼应。
我朋友就说，不，我妈也占了一位。所以我觉得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后来慢慢发现，平浩你知道吗，我后来是在什么时候我终于觉得我可以跳脱这个情绪然后不那么痛苦，是我开始慢慢发现，就是其实不是他的问题，我会这么痛苦，我会这么愤怒，我会对于他的每一次的抱怨跟就是无止境的负面思考我会这么的生气，其实我不是在气他，我在气我自己。 因为我气我自己没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
OK，
这就讲到就是因为可能我自己就是一个像刚我前面讲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嘛，但有些事情掌控权不在我，我自己身上的事情我可以解决，但那个痛苦是在我妈妈身上，我想要她跟我一样去面对这件事情我是办不到的，因为那个掌控权不在我，但我因为太爱她，我因为身为唯一的女儿，我因为觉得我有责任，我觉得我要做一个孝顺的孩子，所以我想去帮她解决问题，我把这当作是我的一个考试，我把它当作是我的一张成绩单，但问题我真的能解决的部分可能不到20%，我也许可以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我可以找人来照顾，我可以在这个部分做到我能做的，可是真正他心理上的这些痛苦我没有办法帮他解决，他真的生理上的这些状况所有的医生检查过都没有办法帮他解决，我怎么可能有办法帮他解决，但我对这件事情我责怪我自己，
了解，
我过不去，我很焦虑，因为焦虑所以让我的情绪也上来，对，那当我看懂看清楚这件事之后，我告诉我自己就是有很多事情是我无能为力的，我不要再这样子逼迫我自己，也不要再这样逼迫我妈了，从那之后慢慢慢慢的我放慢脚步，我就是陪伴他们，陪伴他，我不想着怎么样去努力解决他的问题，但我就是陪伴他，有时候他就只是想抱怨而已，他的抱怨不见得是要你帮他解决问题，他就只是想抱怨，
OK，
就是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让自己的心也安顿下来，我觉得这样的母女关系其实在长照的过程当中是很需要的，对，至少现在我觉得比前几年要好过多，所以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有很长一段，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我想很多，因为我有很多听众都说老人家他们真的在跟老人家沟通的时候他们真的非常痛苦，我很想要把我自己的经验跟我自己的过程，我是怎么样慢慢去理解到这件事情，然后我怎么样告诉我自己我觉得我现在好多了，我跟我妈之间的关系也好多了，想要让大家也看看是不是也许也能够从这个方面去思考，
一定可以的，我觉得你在分享跟妈妈的互动当中其实有很多东西是我相信很多人可以从里面得到一些经验上的呼应或者是回应，尤其是那种非常紧密的关系，当他们互相牵绊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那种界限是非常难分的，可是那在这没有办法去把界限分得很清楚的情况底下，你又会把对方非常多的责任或情绪往自己身上去压，可是当你面对的是一个无能为力的处境的时候，你就会对两边都没办法做到什么事情这件事情感到很愤怒，可是终究它不是你们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分清楚你能够的或者你不能的，或者是你自己的或对方的，我觉得光这个厘清就不简单，但是在你的经验里面却看到了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路跟思考的一个方向，所以这一段对我来说是非常深刻的一个理解，对于很多听友来说或在我们生活周遭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立体而且深切的一个回应呼应。好，你刚刚讲到同样对照是一个亲子的关系，你在刚刚的这个表述当中会分享当中，你作为一个女儿在看到这些，那我不知道如果回到一个母亲的角色的时候，你又是如何看待你自己的亲子关系，因为我看到你在书里面有一段是这么形容的，我觉得这非常疗愈啊，就是没有一个妈妈是容易的，然后好妈妈没有固定的样子，我觉得好妈妈没有固定的样子的这一段话，尽管我自己不是一个妈妈，但身为一个家长，我觉得我很大的一部分的焦虑或者是压力从这句话里面得到某一种释放跟抚慰，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身为母亲，
对，因为我会写说好妈妈没有固定的样子，其实是因为我在过去我的工作真的太忙了，我的新闻工作，其实我大女儿她是以前我还在播新闻的时候，她在晚餐时间她是看不到我的，所以呢我其实没有办法去做晚餐给孩子吃的妈妈，我没办法，因为那时间我在播新闻，所以呢我播完晚间新闻，
我们都看到了
又是看我新闻长大的孩子们
也陪伴我们陪伴我们一起成长的，
对，所以以前我女儿真的是吃饭配新闻，因为妈妈在电视上，看妈妈，妈妈在电视上，但因为你知道年轻时候就是二三十岁那时候，我们真的在二十几岁跟三十几岁那个阶段我们真的都是在拼事业，没有办法，那当我的小儿子出生之后，那因为怀小儿子的过程当中比较辛苦哦，后来出生之后我也到了四十出头了，那我在新闻圈已经做满整整20年了，我那时候就想说我要做一个变化， 我想要改变一下，就是当然这个现在的新闻我也觉得我做得够了，我想要换一个环境，当然还是在媒体圈，但是不再做每天的这个新闻播报。所以后来当我转换的过程当中，我第一个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我想弥补我女儿小时候没有得到的这种妈妈慈爱妈妈的照顾、嗯、你知道这就是因为你就会对妈妈这个形象就是啊，你要每天可以牵她的手上学，然后放学接她回来，然后你可以煮饭给她吃哦，不是每次都是买外面的东西、嗯、你知道你就会觉得好妈妈就是这样。对，这好妈妈的形象跟我妈也有很大的关系。你知道以前啊，就是因为我很忙嘛，所以可是我周末的时候我就会带我女儿出去玩，玩好玩满这样子，然后我妈妈就会非常不满，我妈就会说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妈妈。她说以前我们周间上班，到了周末就是疯狂的打扫家里，然后呢就去买菜，回来之后整理好一周的菜哦，带便当。她说你每到周末你就是带女儿出去玩，她说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妈妈。当然我是非常不认同我妈的说法、嗯、但你看这个事情是不是还是稍微有植入到我的脑海里、嗯、以至于我后来离开新闻圈之后，我就想要做一个这样的妈妈。哦、我不知道啦，可能有、嗯、然后后来我就记得我那时候有段时间我说每天背着我的小宝宝，就背着我那只小的哈，然后呢牵着我女儿去搭车，然后呢每天都给她做早餐晚餐，因为午餐在学校吃，每天菜色都不一样。记得有一天我就看着我女儿，那时候大概小学三年级吧，三年级，然后有一天我就问她，我就看她在那边吃的津津有味，我就问她说，我说美宝，你有没有觉得妈妈不上班很好、嗯、因为你以前都没有机会吃到妈妈做的东西，我现在每天都可以做早餐又做晚餐给你吃，你有没有觉得这样子很幸福。那你知道我是一个满怀期待的心情，想说她可能会这样，
对。
结果呢你知道她后来想一想之后，她就说这样子不错，但我觉得你以前在工作的时候也很好。她说呢，因为你以前当主播的时候，我同学他们都会看到你在电视上，然后大家都觉得你是一个很棒的新闻主播，大家都很喜欢你，所以你在电视上的时候我也觉得很骄傲、嗯、你知道我听到那话的时候啊，我就呆住了，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我会听到这样子的回答、嗯、我一直觉得我的工作对他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嗯嗯、但是我在那一次我觉得他讲的话给了我非常大的力量。我也在那个时候知道，就是我们都以为孩子他需要的是某一种的爱或是某一种的亲密，可是其实我们平常是什么样子孩子们都有在看，你认真工作的身影他都看在眼里，这对他来说难道不是一个人生很重要的一个指引，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母亲的形象或父亲的形象吗？嗯，因为在平时也许我工作很忙碌，可是他知道我很爱他，所以他知道、嗯、哎，我在放假的过程当中我会陪伴他读书，我会干嘛，所以对他来说我一直觉得我给的不够，可是我给的真的不够吗？其实没有、欸嗯、他没有觉得不够、欸嗯、我觉得不够只是不能够手把手的把他带大，但是其实对他来说你是一个很棒的，你在你自己的领域上是一个很棒很成功的人，他也会为你感到骄傲。所以我本来那时候真的就都没有工作，后来我思考了几个月之后我决定要回到职场、嗯、然后后来我觉得也很棒是这些年我做得非常的开心，我走到另外一个领域、嗯嗯、那我女儿讲的那个番话对我来说影响很大。同样的，我很多很多的粉丝每一次他们在纠结于自己是要当全职妈妈或者是要因为职业妇女而对孩子有所愧疚的时候，我都跟他们说不要愧疚，因为好妈妈真的没有固定的样子，不要想要去做到别人定义当中的好妈妈，因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每一个母亲每一个孩子我们都可以有我们自己的定义。所以我会觉得身为妈妈不要压力那么大、嗯嗯嗯、然后一个很可爱的故事我有写在书里面，那是一本很可爱的绘本，它叫做出生前就决定好。那本绘本讲的就是说作家他有去访问好像什么100个有胎内记忆的小孩，我们家小孩都没有、
哦、我也没有，我们都没有
对胎内记忆小孩，就是讲出来好像就是说他们其实还是小天使，说他们都在天上排队，然后他们会看人间，看到哇这个妈妈长得好漂亮，我好喜欢她的样子，我要去当她的小孩，然后就往天上这样子从天上这样咻一下就跳到你的肚子里就变成你的小孩，这样
也太可爱了吧。
对，那个书大概是这样写法但就是 so cute、嗯、你知道很可爱。
对对对、
嗯、那所以每一个孩子选的都不一样啊、嗯、你要想哦，你就是 你们家宝贝在天上精挑细选要跳下来的那个肚子，我们就是他最好的妈妈。对啊，所以我觉得在当妈妈过程当中，我其实书里面也写到真的也有很多的纠结反复的，不管是面对青春期的孩子，或是面对我小的那个就是古灵精怪又好动，你会有很多很累很累的时候，可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样，就是我还是以幽默跟乐观的态度去面对，就是 chill 的态度去记录下一些事情，同时也要一直为自己加油打气，就是我其实做得不错，我已经不错了，我不要再苛责我自己。大概是这样子。
超疗愈的，我好喜欢你后面那一段对于没有固定妈妈这件事情，从你生活当中的经验是怎么理解到跟重新再体会到这件事情，那从你的你自己原本成长的原生家庭里面对于妈妈的形象，然后再到孩子们心目当中对于妈妈的期待的很多不同的面向，当这两个东西中间有一个对话的时候，你似乎我们就有机会从那自己的框架当中重新看到孩子的眼光是怎么样在理解我们，从那边就得到了某一些力量或者是疗愈或者是选择的机会。我觉得这段对于蛮多家长包含我自己在内其实都是一个非常疗愈的一个分享，也是看到了在关系里面的各种可能，而它不只是一种只有单一的选择。好，我想相信这是童文姐在她的书里面非常丰富的经验跟故事的分享背后一个非常核心而重要的一个关系本质的一个呈现。所以童文姐这分享实在太精彩了，从你自己对于三明治的多重关系然后我们再讲到了关于长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要面对的一个难题以及纠结，好，代间之间的纠结，但同时又要再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亲子之间关系的一些罪恶感或愧疚。我不知道为什么亲子关系里面都活在一种莫名的愧疚或自责当中，但是你帮我们找到了一个在关系里面的一个新的观点。好，童文姐，就作为一个三明治母亲，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对于同样身份角色下的听友们给出的练习或者是分享的话？
我就以身为一个母亲妈妈的这个角色来看好了，就是说就是现在我们绝对没有办法只有扮演一个角色，我一定同时是别人的女儿，也是别人的妈妈，某个人的妻子，又是我自己，在职场上我又扮演了好多其他的角色。可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很多的妈妈跟我一样，我觉得女性尤其爸爸也非常非常的辛苦，可是我有时候觉得女性就是有一种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种天生的母性，我们很容易把自己放在最后一位。
的确，
我即便一直说哎，我们不要这样，但我也还是这样，我也就是这样，可是没有办法。但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你说爱自己做自己，一定要我做的事情跟所有我身边我爱的人都无关，只是单纯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才叫做自己嘛，才叫爱自己嘛。其实我书中有针对这个部分去做一些反思，我自己并不认为是这样。有的时候对我来说我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我身边每个人都很快乐，我就觉得很快乐，每一段关系都让我觉得很幸福，就是很快乐，这是我。只是必须还是要注意到，我觉得我必须随时提醒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就算我们总是把别人放在我们的前面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不要对自己太严厉，我们不要过度苛责自己。我觉得三明治族群这一段路其实以现在的现实状况来说我们可能还要走很久，这段路我觉得它应该会是我们人生当中算是最艰难的一段路，但是我们就不要再一直苛责自己，想想觉得自己其实做的还是蛮不错的就一起的携手晋级，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我想要跟大家聊的。
OK， 太受用了，太受用了。我可以体会就是在作为这么多不同角色当中你难免都会觉得自己有一些做不好的地方，然后进而觉得自己很糟糕或者蛮失败的，可或许就是在这样的关系里面反而往往会容易忽略掉其实自己已经有一些很不错的地方了，所以认可自己不错的部分， 然后认可自己其实也有自己的需求，那认可自己在这个关系当中已经很努力的在维护或者是在尽力，这已经是一个够好的你了。好，我们不需要很多高的标准，因为你的存在本身就已经够好了。我想这是童文姐、也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带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好，为你自己。 好，所以如果你也在这个、多重角色当中有时候觉得自己很累、那这一集的节目呢，透过童文姐的分享，我们其实想要让你知道的是你并不是孤单的一个状态，也希望你能够给自己一些鼓励。好，要肯定那个已经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感到疲惫但仍然很努力的你。好，不管是为了自己，为了家庭，为了生活，你仍然是为了自己，你值得这一个肯定。好，所以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童文姐。哇，今天非常难得、
谢谢作为
来居然是以来宾的角色来到关系相谈说
害我突然间变得好正好正常哦
是不是这样的、
啊、我突然间变好正常，我不想带坏这个这个节目的质感、
没有，完全没有没有没有，这节目没有质感因为童文姐而有了质感、没有啦，
谢谢，
没有啦，开玩笑有啦，有、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透过童文姐乐天的一个 chill 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在带到多重角色的三明治的妈的这样的一个多重角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她的一个经验是如何在这个角色当中得到自己的，为自己去找到一个这样的力量，透过不断的醒思对话或者是沉淀，然后在面对这些经验当中的种种的冲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享。那这些都在童文姐的书中可以看到非常清楚的介绍。好，所以呢今天就非常感谢童文姐，也希望我们今天内容大家会喜欢，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
谢谢收听关系相谈所，以上资讯及更多好书推荐请看节目下方资讯栏。亲子天下 Podcast 欢迎订阅收听， Apple Podcast 和 Spotify 五星赞一下，也欢迎大家在许愿池留下你的建议和问题。关系相谈所，我们下次见。